中华五千年。郑启明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定都沈阳。万历四十七年，亦即是后金天命四年，公元1619年农历三月初，明朝辽东经略杨浩派遣四路大军讨伐后金，努尔哈赤采取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策略，集中兵力迎击总兵官杜松所统领的西路军，而杜松轻敌贪功，轻率进攻戒樊城，结果在戒樊城下的萨尔湖地方被努尔哈赤击败，全军覆没，而其他三路明军和招仙国的兵马都慌忙败退或者投降后金。这次大战历史上称为萨尔湖之战。这次明朝以武力干预后金立国，全盘失败，后金大获全胜，于是大大增强努尔哈赤和后金军民和明朝对抗的信心。而努尔哈赤下一个目标就是夺取明朝的辽东地区，兼并叶赫部，令到后金国更加强大。辽东地区位于中原的东北方，相当于今日的辽宁省抚顺、本溪、丹东以西、开原、浮身以南的绝大部分地方。由于宽阔的辽河由北向南流经这个区域进入渤海，所以辽河以东包括辽东半岛在内就称为辽东。重要的城镇有辽阳、沈阳、抚顺、本溪、开原、海州和半岛上的福州、金州和盖州等等。而辽河以西就称为辽西，重要的城镇有广宁、益州、锦州和宁远等等。不过一般的讲法，所谓辽东都将辽东和辽西包括在内。辽河两岸是一片中横200华里的广阔平原，地理上称为辽河平原，而大平原的周围都是山区，东面是长白山山区，亦都即是建州女真的发源地，北面是哈达岭和大黑山，是海西女真分布的地区，西面是蒙古高原边缘的山丘地带，地理上称为热河幽灵，有不少蒙古部落分布。由于热河幽灵逼近海边，所以辽西的海岸是一条狭长的沿海平地，称为辽西走廊。辽西走廊自古以来是由中原通往东北边疆的必经之路，南起山海关，北至锦州城，在交通和战略地位都非常重要。自从明朝开国以来，辽东辽西地区一直都是边境重地，驻重兵防守。由于明朝实行军户制度，所有将领和士兵都要世袭，亦都即是世代从军，所以辽东辽西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驻防的将士和家属。明朝政府将所有军户编为卫所，一个所管辖1120个士兵，亦都即是1120户，长官叫做千户，而一个卫就管辖五个所，亦都即是5600户，长官叫做指挥使。每个军户都由政府分配耕地，平时就种田操练，解决一家生计，到打仗的时候就奉诏出征，到战事完结就解甲归田。到了明朝中叶以后，驻防辽东的各地军队分为25卫二州，是由辽东都司衙门掌管。明朝的都司相当于近代的省级军区，长官叫做都指挥使，掌管卫所的日常事务。在出征的时候，朝廷任命大将为总兵官，指挥兵马。由于辽东地位特殊，辽东都司并没有都指挥使，军政大权都是由辽东总兵官掌握。辽东总兵官的正式官衔是钦差，镇守辽东地方总兵官。总兵官衙门设在广宁城，即是今日的北镇县城。辽东总兵官的权力非常之大，皇帝为了牵制总兵官， 经常派遣亲信太监镇守辽东，又任命辽东巡抚赞理军务。于是辽东地区的军务和边防、屯田等等重大事务，都需要由总兵官、镇守太监、巡抚共同商议裁决。至于财政和刑罚，就由山东布政司、按察司处理。有重要事件的时候，朝廷会派遣巡按御史调查审理。由此可见，明朝中叶以后，辽东的事权分散，文武官员互相监督牵制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总兵官的实权都是最大的。在万历年间，李成梁任职辽东总兵官三四十年，他自此有扫荡边疆部族的功勋，专横跋扈，勾结镇守太监，扩充势力。他的子侄部将占据重要职位，侵夺军户田产，操纵关事，将辽东的资财据为私家产业。士兵受到重重克扣，生计困难，士气消沉，有不少士兵逃走他方，卫所兵员严重缺额。但是军官就诏令俸禄，中饱私囊。总之，在万历年间，明朝的辽东地区军政腐败，百病重生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努尔哈赤所领导的后金国日渐昌盛，而萨尔虎之役击败明朝四路大军，辽东的积弊完全暴露。于是努尔哈赤准备乘胜兼并辽东。
呼喊，明朝的四路大军被我大金击败，看来明朝的力量也都不外如是。
待先，你有所不知，明朝是天朝大国，除了辽东几十座城镇之外，还有两直第十三布政使司，户口几千万，兵马数以百万计，只是北京城已经中横几十里，里面的金银兵器粮食堆积如山。我们大金虽然打败了辽东的明军，但是未必有足够力量和明朝对抗，我们要戒傲戒躁。
呼喊，明朝可以成为天朝大国，号令四夷，我哋大金亦可以取而代之。
冇错，皇太极你讲得啱。迟早有一日，我哋大金会号令天下，威震四夷。但系而家嘅力量仲未足够，
力量未够，
力量未够。
我哋大金喺白山黑水之间立国。地方虽然有三四千里，但是土地贫瘠，天气寒冷，论人力论物力都比不上明朝一省，甚至连南面的招仙国亦有所不及。
我们应该怎样做呢？
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
我们应该努力进取。是，辽东地方广阔，土地肥沃，大金要号令四夷，必须先兼并辽东，充实国力。
兼并辽东，
是明军被我军击败，辽东的军民必定人心动荡，我们应该把握时机。
是这样，呼喊，我们应该先进攻哪里的城镇呢？
先攻占开元城，解决叶黑部，免除后患。
启禀金台石贝勒，努尔哈赤出兵攻占咗大明嘅开元城，准备进侵我哋叶赫部啊！
哼，努尔哈赤终于都打到嚟。
系，但系贝勒，连大明嘅四路大军都败喺努尔哈赤手上，我哋叶赫部凭乜嘢同佢对抗呢？
努尔哈赤将我哋叶赫部视为仇敌，就算我哋希望求和，佢都未必愿意罢休。如果我哋受制于老友，以后嘅日子一定十分难过。
系，贝勒讲得啱。
为今之计，就系号召全族勇士同老友决一死战。
系。
禀父汗，叶赫首领金台石、褒扬古坚决同我大金作对，紧闭城门，声言要抵抗到底啊！
金台石实在命患不灵，叶赫部如今只剩下一座孤城，佢仍然闭门死守，唔肯投降。待先，下令全力进攻。
但系。叶赫的士兵十分勇猛，我军围攻叶赫城的时候死伤甚多，如果强行攻城，臣儿恐怕
估不到叶赫竟然宁死不降。好，用火攻将叶赫城烧成灰烬。
遵命。台石贝勒，城里面到处着火，我哋嘅勇士伤亡惨重，叶赫城已经无可再守啦。
努尔哈赤，你太狠毒啦！
贝勒，敌人攻入嚟啦！
我哋叶赫今日虽然败喺建州手上，但系我哋永不屈服。我哋嘅族人就算死剩一个女子，都会为叶赫报仇嘅。好，杀啦！
杀啦！
天明四年八月。努尔哈赤城主五个月前击败明朝四路大军的余威，亲自率领后金兵马攻陷明朝的开元、铁岭两座边防重镇，然后挥军围攻叶赫城，叶赫首领金台石战败被擒，被努尔哈赤处死，而另一个首领褒扬古就投降后金，于是海西户伦四部都被努尔哈赤征服，努尔哈赤正式统一女真。明朝四路大军在萨尔浒战败，抚顺、开元、铁岭相继失陷之后，辽东各地陷入恐慌之中。后金入侵的警报令到人心惶惶，而辽阳、沈阳的军民都纷纷向辽西逃难，情况非常混乱。辽东各地驻防的将领惶恐不安，无心坚守。当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城，万历皇帝和执政的大臣大为震惊。万历皇帝降旨逮捕辽东经略杨浩，同时任命前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洪廷弼出任辽东经略。洪廷弼是湖广江夏县人，万历二十五年进士，曾经做过辽东宣慰使，因为他为人耿直，得罪权贵，就被削职为民。到这个时候，辽东形势危急， 大学士方从哲等人就想起洪廷弼，于是起用他收拾残局，洪廷弼就兼程上任了。
启禀经略大人，前面又截到几百个逃难的官兵。
啊，又截到一批逃难的官兵？
是。
我洪廷弼奉旨经略辽东，收拾残局，未到广宁，已经见到满目疮痍，人心涣散，到处都是逃难的军民。唉，真是令人痛心啊。
经略大人，我们应该怎样处置？
几年前我宣慰辽东的时候，认为建州老游居心叵测，建议朝廷严守边防，切勿急于征剿，但是朝廷置之不理，就酿成今日的大祸了。百姓扶老携幼，流离失所，本官为民父母，怎可以置之不理呢？本官刚刚到达广宁，就接到开元铁令失陷的消息。
启禀经略大人，抚顺开元铁令三关都已经失陷，辽东各城镇都无险可守，辽让沈阳告急，求大人定夺。
辽东各城的首将平日只知鱼肉军民，事到临头又弃城逃走，真是令人愤恨。辽东局势危急，都是将官误事啊！
大人，辽沈有失，辽东难保啊！
是，本官要亲自巡视辽沈，安定人心。如果发现将官敷衍失责，未战先走，必定从严处罚。
启禀父汗，自从明朝派遣洪廷弼经略辽东之后，辽东各城镇的防守比以前加强，我军难以进取啊！
洪廷弼他老谋深算，以守为攻，唉，实在太麻烦，太麻烦。
父汗，如果我哋冇法子尽快兼并辽沈，咁大金嘅霸业就难有进展噶啦。
冇错，你讲得啱。代善
在，
立刻召李永芳嚟。
遵令。
奴才李永芳叩见肃立克汗。
免礼。李永芳
在。
朝廷派遣洪廷弼经略辽东，你是辽东的行将，有什么方法去应付洪廷弼呢？
启禀克汗，奴才听闻明朝皇帝最近已经驾崩，新君继位，新君执政必定希望文治武功超越前人，洪廷弼守而不攻，犯了新君的大忌。
没错，
我可以派人去北京散播流言，批评洪廷弼故意延误军机，图谋弄权。咁明朝皇帝撤换洪廷弼，辽阳、沈阳都系我嘅囊中物啊！
经略大人，究竟发生咩事啊？
哼，自从少帝继位之后，有人诬告我故意延误军机，图谋操纵辽东。少帝竟然听信谗言，召我回京解释。
啊，朝廷召大人回京？
系。
唉，大人，你一旦回朝，辽东不保啊！
启禀父汗，洪廷弼已经离开辽东，我哋挥军进攻辽沈，正是时候
了。咁就事不宜迟啦。李永芳
在
辽阳、沈阳边处比较重要呢？
启禀属立黑汗，辽阳是辽东重镇，防守较强；沈阳兵力较弱，黑汗可以先攻沈阳。攻克之后，辽阳孤立，难以坚守。
好，先攻沈阳啊！好啊，好啊！
黑汗，洪廷弼治兵极严，辽沈将士怨声载道，他们有很多人是奴才的朋友。黑汗进攻辽沈，奴才可以负责劝降。
好，好啊！
启禀父汗，辽阳、沈阳都已经被我军攻占，十多万的明军投降我国啊。
好，代善，
是
你和各位阿哥好好安置这些投降的明军，命令他们剃头留边，分配入八旗。
臣疑遵旨。
沈阳地位适中，可以号令辽东全境。本汗打算迁都嚟沈阳。代善、阿敏、王太极，你哋挑选能干嘅工匠，喺沈阳建筑宫殿同埋军营，要重速进行。
系呼喊。
天明六年，亦即是明朝天启元年，公元1621年年初，明朝辽东经略洪廷弼被政敌重伤，奉命回朝，结果被免职。在几个月之后，努尔哈赤出兵进攻沈阳和辽阳，经过几次激战之后，终于占领了沈阳和辽阳。努尔哈赤攻占沈阳之后，就开始营建宫殿、官府，准备迁都，展开后金的新局面。
华五千年之定都沈阳，是由蔡雅阁、叶世雄、李德能、钟伟明、曾永强、钟杰良、陈德信、陈炳球、温泉、林有荣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